弟兄姊妹平安，我很高兴愿意在这里做我的见证。因为九年十年以前，大概也就是七月八月吧，六这个时候，一个礼拜六，电话响了，我一接电话，原来是我爸爸打来的，这个一定出了事情，果然不错。我爸爸很生气，说以后叫小孩子不要打电话给了，叫回家了。现在你妈妈那个中风了，住在医院里，大家大概弄不清楚，怎么这个孙子打电话给奶奶，还有这个叫爷爷生气的，实在是因为我这个从小呢都是很听话，所以我妈妈都替我打点，一切的事情都是她做主，所以因为我妈妈说，这个做妈妈的还会害你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的是不错，然后呢，听话的孩子总有糖吃嘛，所以我从小就是听我妈妈，一切都由她打，那个里里外外都有她吧，所以我变得很不能干，我也什么事都不会。那么到了美国来呢，所以我就是换一句话，就是以前都是妈呀怎么样，现在就换个话，就主啊，你求你听我的祷告啦，求你成就啦，就像是亚比斯的祷告，我到很多人的家里去的都看到有这个祷告，亚比斯的祷告呀，求你与我同在，求你那个扩张我的疆界，求你那个保佑我不要遇到不经患难，或者是不经不遭患难这一类。但是我也感谢神，在过去我这个来到美国以后，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保守我。但是过了二十年之后，这个情况都变了。这个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我们都叫美金多少钱了？美金。现在二十年以后，台币升值了，也不再叫美金了，美金就变成叫做美元了。从台湾来的移民，每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带了很多钱来，说美国东西好便宜，包括房子都，加州的房子，不是这里的房子，加州的房子都便宜。我的孩子也不听话了，因为他们都青少年期也不听话了，天天是怒目相向。我的这个姊妹呢也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这个我记得我第一部车子的时候，我们的车子是手排档之外也没有冷气，暖气也坏，但是我也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然后收音机也不需要。那个因为我太太一路上不是讲不完的话，就是有很多唱不完的歌嘛，但是歌声还没那个还在脑边呢，但是时候变了，他现在是这个变了一个人，这个脸色也不一样了，这个讲话是声色俱厉，所以我觉得我的日子真的是很难过啊，好像是每天都是到底是这个。忍气吞声，还是大吵一场，还是这个委曲求全？妈妈也不在身边了，不过还好，这我一直都是 Spring 的忠实的那个用户，因为 Spring 那个给我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 package， 是每个礼拜五免费打国际电话，一个月可以打1000块钱。所以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跟妈妈一讲，我觉得哎呀，二十年没跟她讲话，觉得她年纪是大了，但是很聪明啊，越老越聪明了，越老越有智慧了，而且也跟她思想也跟得上时代，所以我就有很多的那个诉苦，跟我妈妈这个有很多话讲，一讲都可以讲好几个小时。那么我妈妈知道我这个不能干了，所以一听到小孩子有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处理，这个夫妻间的问题跟姊妹有矛盾也没办法， 我妈就常常就这样，你把电话打过来好了，我来帮你讲话。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妈妈真的是，什么事都可以替我解决。不但是小的时候，不但是到了我要结婚的时候，不但是我要到了美国来，现在20年之后，她还是在为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凡是小孩子跟我有意见了啊，问奶奶吧。但是这个日子并不是很长久的，过了大概6、7年、7、8年，有一天就是事情一发生，所以我妈妈中风了，住了院了，这下子所有的事情都压力都在我的身上。这一年我记得我是真的是竭心尽力的祷告，希望主能够医治我的妈妈，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站起来，再一次的能够来管我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实在是要感谢神啊，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把我妈妈当作是我的依靠，我当作是我的医治，所有的身上的病，我跟我妈妈一讲，哎呀，我就觉得舒坦。我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先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觉得说打电话还方便嘛，祷告的话还得等候神啊，寻求神的旨意啦。但是我实在是感谢神，因着我妈妈真的是年纪也大了，她也承受不了这些压力了，所以呢，她真的是一病不起了。那么我只好再一次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思考我过去是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以前信的神就像是罗马书上面的第一章，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本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事。我相信有神，但是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跟我个人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知性，我一个知识上是啊，我们看到了这些造天地嘛，是嘛，这个有神的，但是神真的跟我发生关系吗？所以我开始要寻求神，开始要经历神，开始要重新来体认这个神，这个神跟我的关系。那我就在这，我1年、2年、3年的中间，我就慢慢的要读神的话，要去体认他的话的真实性，而且要发现神的话确实是跟我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出于神的话是都带着能力的，也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话。当我认识到神的话在我的心里有生命有力量，我觉得这个神是跟我妈妈是不一样的。我妈妈有一天终于是过去了，我妈妈终于是管不了我了，但是这个神就是与我是同在的，这个是很难的一个经历。我总觉得说神的同在，这好像是一个教会里面天天听到的话，这个也是神与你同在，那个也是你走的时候也是神与你同在，但真正要去体验体会认识神与你同在那是不容易的，那是因为你真的要把它请到你的心里来。所以我想到主耶稣的话，我也想到他的话带着生命，他的带着话带着能力，所以他说你们若是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所以我今天所经历的就是没有妈妈，但是神就在我的心里，神就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真正的经历到他与我同在。谢谢大家。
兄姊妹平安。我想做这个见证已经想了几个星期了，那时候想会不会到时候就不上来了，但是每个星期我都觉得我觉得自己更要上来。家里如果有孩子很听妈妈的话，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母亲。如果一个不听你话的孩子，你就会觉得你很不会做爸爸妈妈。我讲这句话并不是对于青少年，并不是说你们不听爸爸妈妈话你们就不是好孩子。在今年两月份的时候，李一鸣就决定回去看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就准备订机票啊，好多事情。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蛮开心的，觉得好像可以 get rid of Joshua， 然后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家里。但是要走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心，我就因为可能很多人也知道我们家属，我就担心如果他到上海去，上海那么繁华，然后爸爸看东西把他给丢了或怎么样，就一直在叮嘱他，就是说不要为了买东西把孩子给丢了。然后小孩子到了上海以后呢，我有经常打电话回去，但是好多次呢，我就好像总是跟丽明讲话的时候，总听到家属在后面在叫在吼，在对谁不满意。然后我就对问丽明，我说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对他的爷爷奶奶在怎么样。那我当时我就听，我觉得好像爷爷奶奶在这边做祖父母的都会知道，是真的不舍得去碰一下自己的外孙或者外孙子怎么样。但是我是很听不得小孩子对老人这样吼的，我就说你干什么不去打他，他说我打了打了。但那个时候我的电话在里面，我的火气就很上来，但是我就觉得我的手太短了，飙不到那边去。然后他就一边还在那边叫，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丽明说你让他听电话，然后有几次他把电话甩了，然后这次丽明就把电话放在他耳朵旁，他就听了。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嘴巴受伤打他，他知道我打不到他。然后我只有后来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说贾叔啊，你知道你每天晚上跟神是怎么讲话的。然后他就不吱声了，然后我就说你跟神讲什么，每天就讲什么。然后他又一直不吱声，一直到黎明把电话拿过去。然后第二天我给黎明打电话的时候，黎明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昨天半夜的时候贾叔突然，他一般半夜都不醒的，他说突然坐起来，他说爹地我要给妈妈打电话，他说我要对妈妈说抱歉。然后黎明跟我讲，我就觉得一下子好像觉得并不是，我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终于听我的话，我就很感慨。因为我昨天也是无意当中实在没办法这样说了一句，你是每天跟神怎么讲话的。这件事要追溯到差不多快一年前，有一次丽明在厨房帮忙比较晚进来，然后小朋友已经在外面在唱歌，跟主日崇拜的老师在唱歌。然后丽明走过来的时候，就听到那个他们的老师在问小朋友说，你们晚上睡觉前都做什么事情，然后几乎回答的小朋友都说祷告，但是只有贾叔把手举得很高说 watch TV。 然后另一名就回来跟我讲，我就说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说我们做父母的真不好意思，怎么可以让孩子这样举手说看电视。然后回到家就说哎呀不行啊，我们要回去要叫孩子要祷告。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这样想也只是为了我们的脸面，以后贾叔以后举手可以说祷告，不要说是 watch TV。 然后贾叔的祷告他也是非常简单，我很羡慕有的孩子很会祷告讲得很好，但是他也不会用很好的词语，他就每天祷告就像跟回像跟领导汇报工作一样。他最主要反反复复就是这两句话，他第一句知道的，我要感谢神为我做的所有一切。然后他就是祷告，他说我今天在学校里有听老师的话，没有跟小朋友打架，然后我也对爸爸妈妈很好，我有对哥哥很好，我有对我的朋友很好。然后每次我都 也苦说不出，觉得哎呀，我这个孩子这么大白话的跟神在讲话。后来，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他。后来，我有一次，我们星期天主日学跟高中生一起查经，我们在查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有说到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要像神一样要有爱，要顺从神。大家就在讨论说是要顺从先还是爱和先，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这两个是根本，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忽然想起贾秀华的祷告，我说贾秀华的祷告其实他是祷告是很好的，他虽然没有那些华丽的词语，但是他说他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听老师的话，这就是他的顺从。然后他说我要对爸爸妈妈好，我要对我的朋友好，我要对老师好，我要对我同学好，这也是对他的他这是就也是一种爱。我觉得他的祷告，后来我觉得他的祷告真的是很好，这两个基本的东西他都抓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主。然后呢，过了几个星期，我有机会到北边跟北边的弟兄姊妹查经，然后他们查到的是创世纪第三章，然后查到就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是觉得自己没有穿衣服感到羞耻，是用无花果的叶子自己做了。然后那个第三章后面有提到，就是神用了羊皮给他们做衣服。然后有弟兄就是分享，就是说我们人一开始总是觉得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神往往是给我们他最好的，是用羊皮给我们设置衣服。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恨不只是觉得总是觉得要觉得贾小不听话要自己手上去要打他，也是觉得好像是真的是用我自己的方法。但是我人往往是这样，就是觉得好像碰到什么问题总是觉得先用自己的方法去弄。我觉得这个好像弟兄姊妹也好也肯定有这种经历很多，但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说哎呀贾小啊，你是跟什么怎么讲话的。所以我觉得我从这边学到很多很多很大的功课。真的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好像我们以前觉得好像把他送到主日学然后让他参加主日崇拜，只是说哎呀他可以掉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吵，然后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从他幼小的心里他其实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也用到了自己身上。我是觉得我也很期待下几个星期的以后的那个VBS 能够希望贾秀华能够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感谢主，感谢大家。
这歌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跟吴浩弟兄淑萍姊妹还有她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在六月一号的时候在聚会里面他们所唱的诗歌。你们知道谁在侍琴吗？淑萍在侍琴。我去的前一个主日吴浩弟兄因着主给他一个机会也在那边有分享，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不管是到了国内也好，在台湾也好，到香港也好，各处的聚会里面都是在那里高举神的羔羊，就听到万万千千的声音在那里响应，那个是在那里和声，在那里聚集，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歌颂，万口承认响亮协和，宇宙满意无穷颂。我里面真的满有一个感激的心，来感激向着父的宝座去。在各处的聚会里面都是向着父的宝座去，万其莫不向子去齐，天上心意真意律。当我们体贴主的心意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得到的是主的安息。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大家，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只要你心里真心的相信愿意，主与我们同在。我很感谢主，我们在一起交通的都是因为吴浩的父亲在苏州也有服侍，也交通到神家中的事情，我们弟兄在那里也有机会在那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约翰福音，在结果到了第二个主日的时候，6月8号吧，应该是我里面就有一个催逼，我就从香港又回去里面跟他们一起聚会。我说这里是一个高举耶稣的地方，很受吸引，我们在一起聚集，一起擘饼，一起唱诗，一起赞美，在聚会里面实在是一个有很蛮有主的同在。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我孩子打电话给我说你要到哪里去，你在干嘛，你好不好，因为我在外面，他们在各处打电话。结果那一天我说我跟吴浩的父母在一起，我跟素萍的父母也在一起，我跟波阿斯跟以琳也在一起，我说我在这里过父亲节，我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父亲节。说第三个主日我又从香港回去，又在弟兄姊妹当中在一起，下午早上聚会完了以后，我和弟兄还有另外一个服侍要带领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查经，一点追求，这样我们等他弄完了以后还有点事。所以很奇妙的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感谢神。在我们的心意原来是想去，如果主允许的话，对于这一次国内所受到地震的灾害的事情，但是主没有给我开路，但是我却领受到主在各处聚会的同在。神都知道，神在各处掌权，因为他是主，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感受的里面，我有点领受，所以今天我上来要交通的，我们是不是请可以再看那一句话，是在约翰一书，约翰第三书，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亲爱的，愿你亲爱的弟兄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记得年初的时候主给我这样的一个话来跟弟兄姊妹交通，今天是六月底了，2008年过了一半了，你起头好不好，我自己问我，你在过程中好不好，你到年底的时候再来问问自己，你的结局好不好。一个基督徒，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好的，因为基督徒的重生是从圣灵里重生的，是神把他的儿子舍了，叫一切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的起头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过程中好不好，我们一生的当中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兴盛， 我们到末了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不论是我们有生的这个生命能够在活的时候主回来，或者我们死了以后主的回来，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不是能够结局的好，就回答我在里面祷告里面就深深的感觉到，他说我曾经救你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要救你，我将来还要救你。你说这话宝不宝贵？我跟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拨饼，主有一句话，他说这是我跟你所立的新约。他在提醒我，是神跟我们立的约，他不改变的。所以我在里面有非常的有很极大的感觉感受，让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有极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在这里把这句话交通出来。因为五号弟兄走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送行，你记得我就讲了一句里面的感觉，就是借了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是我的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好的活着，活在主的里面，我们起头好，过程中也好，好像我们能够健健康康，我是指的属灵的里面，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活在主的里面，能够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这一次我去了，居然没有想到弟兄就讲说，他说我们那天到的时候是晚上，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大的月亮挂在那里。这件事情却恰恰提醒到他的里面，我们在同样一个恩典里面。等到我这次再回去的时候，看到弟兄，我说我们唱的是同样的诗歌，当然素萍姊妹说它里面有点奇怪的调子，痛，那因为各处的聚会有口音，有一些事情，那他能够在那里侍情，很快的在那里就服侍弟兄，在那边也开始有话语上的分享。他常常也跟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有一些交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阳弟兄还是交通到他那个他们家里面在四川有事情的时候，淑萍还打电话回来。我说许多的事情在主里的关心都不是做作的，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兴盛。但是这个兴盛的过程就是有一个，就像你的灵魂兴盛，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在这个兴盛的意思是需要经过我们最近在交通罗马说的这一个，就像我们刚刚女弟兄的祷告，我们这个老旧的人要去死的，但是我们主里的生命要兴旺的，要兴盛。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人在是不是能够生命中能够成熟，能够叫我们能够亲近神，能够更多的亲近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神会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有逆境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挽回我们。因为他的挽回计，他的救恩是永恒的，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里面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们读过箴言，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没有死以前，求你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离开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神，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了我神的名。我们的主在神的话语里面，刚刚弟兄讲神的话对他里面有改变，是生命。他说我实实在在要告诉你，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死多子粒来。所以说我就去感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你要知道 我亲爱主里面今天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样，你的生命会影响你周遭的人的，不管是好的影响或者坏的影响，但是你的生命，你的里面的情形真的会实实在在会影响别人的。但是主教我告诉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刚刚这句话告诉我们，他说如果呢我们活得很自私，我们自己自我为中心，那我们对别人不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真正愿意向我们自己的这个亚当的天性的老旧人去死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这是灵魂兴盛的一条路。当你灵魂兴盛的时候，你凡事都兴盛，身体也健壮。其实箴言也告诉我们，你里面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你里面对了，但是你这个喜乐心是良药，但是忧伤的灵呢，却是苦干。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但是这个对的关系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也要成就在一切信的人身上，好叫我们的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的生命的样式。这个灵魂的兴盛叫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所以刚刚弟兄讲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觉。我就是说，你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彼此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我讲的会不会太深了？其实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当然最好。你不知道，你只要信，你就发现你这一粒种子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像糠皮一样一吹就掉了。这个里的生命，当你真的愿意埋下去的时候，当你真正的愿意的时候，你发现有许多不是属于老旧的东西会跟着主耶稣在恩典里面把它埋了，但是在你再出来的却是一个新的样式。那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那一个叫我们遇见神在我们当中，那一个叫我们碰到神的自己，叫我们知道在感恩。如果我是觉得我跟你讲太深，我就讲不下去我就自己里面感觉到神实在是赐下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事情，公义、和谐、和平、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凡事兴盛、医治、能力、登高的内助、登高的教导、各样的恩赐，在这个种子里。可是你要怎么能够让它出来？当这一粒种子埋了、死了，里面的东西，这些复活的带神的生属神的生命，它的应许就在这里面，要神能够完完全全来彰显出来。回来的那一天，在香港挂八号风球，你们到过香港的人，八号风球的意思，什么都关掉了，学校停课，交通工具也没有。我搭的是12:50的飞机，你说我怎么办？改飞机对不对？感谢主，跟弟兄们在一起的交通，一起的学习，我觉得我需要祷告。祷完告以后，我不管怎么样，我把行李都包好了，就走到楼下去。 check out， 他说他先生，我们从酒店到 airport 的 bus 今天停开，因为八号风球。我说你打个电话问问，八号风球你知道吗？这个台风啊，你知道今天昨天晚上的消息，这个台风叫什么风啊？风神台风啊，在广州带来极大的暴雨，经过香港边上面，我刚好在那天在那里。他说，但是 airport bus 就是 public bus， 刚刚打电话，我说你帮我打电话问他，他说是开的，有一个站刚好就在那 hotel 的旁边，就去坐了 bus 去。到了机场，改挂三号风球。三号风球就是说所有的交通往来都可以走了。结果神还很怜悯，预备了一个747的飞机，从台湾从香港经过台湾往回飞。我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觉，刚刚弟兄带我们念帖撒罗尼迦，他讲到神的话语是带着权柄的，我们不是为着事情去祷告，但是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来向前。但是神会安在借着耶稣基督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的心里平静的时候，里面对的其实外面那就是主的事嘛。所以说今天我就感觉到里面有一句话给我，罗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感谢主，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上都是，许多的事情上，凡事上都是神之居住所谓，神叫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和平喜乐的生命，要我们得做他自己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要我们结局结得很好，因为他要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不好？这个福音，这福音真的是好。觉得我们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很感谢神。有一个弟兄在台湾的时候就跟我们有点交通，因为他知道20年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做过一起有一些工作生意上的往来，结果他因着福音得救。这一次我们去交通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里面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哎呀，我说不是刚刚王国平王弟兄才刚刚讲啊，他说他心里面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神要扩充他的疆界，但是他说他就跟我们有一些深入的交通，他里面深深感觉到这一些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来彰显神的旨意，彰显神福音的果效。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做事业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说哎呀，我说我们这样一交通里面，就里面有个深深的感觉，我说这个亚比斯祷告其实跟雅各的祷告创世纪里面是一样的心意的，他是愿神所愿，因为神要他富足，他以神的心意为心意，以神的心意为满足。所以我们交通以后就常常的就一直在交通一件事情，真的是亲爱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满足的时候，我们人当然是蒙福的嘛。 但是常常我们把次序弄错了，总以为神要给我们祝福，我们自己得到了以后，却把所爱的神放在一边。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要灵魂要兴盛，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身量还不够那个度量的时候，他把他的丰富给我的时候，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忘掉神了。我们得到神的好处的时候，我们会背离开神，反而成了跟离开了神，远离了神亲近。但是神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在这里他就跟我讲，他说季弟兄，你该退休了吧，我说我在工作上是早就退休，但是我想在福音上没有退休。我就跟他交通了一点，我头一个30年，因为我是29岁半到美国来的，我说第二个30年在人生里算是一个精华，我是活在 Kansas City， 在这里蒙恩，在这里得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因着我们在工作上有点交通交往而蒙恩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敢。我就跟弟兄讲，我说那还有30年没有，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起头要好，你过程也要好，不要远离神，要依靠神，我们的结局也要好，要丰丰富富的精神的光，彰显神的荣耀。愿神祝福大家，谢谢。